长进，自己又怎么长进。我们把以撒的事情交给我们的孔方特弟兄。谢谢潘弟兄。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信息是门徒建造第二部分。我感谢这个知识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预备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属灵的长进上，在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主，我们能够在这里成为你的工具，成为你所使用的。主，我们谢谢你能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可以了。我们今天讲到的经句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他的原来的意思说，我们要 present every man perfect in Christ。 当这个使徒保罗在向哥罗西人来介绍他的上帝，他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兴奋。他告诉哥罗西人说，我们的上帝就是耶稣，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意思是说，在所有被造的里边，他是掌权的，他是最早的，万有多是借着他而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而且呢，他说父亲，我们的天父喜欢他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形有体的在里边居住。耶稣是何等的荣耀，整个的宇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了他造的。而且一切的丰盛，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财富，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里，居住在他的里边。他跟这些哥罗西人说，哥罗西人是外邦人哈。他说那个，你们以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你的恶行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和好了。原来这些哥罗西人和我们现在我们的外邦人我们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上帝只有在全世界只有拣选了一个人，那就是亚伯拉罕，只拣选了他的子孙，就是成为神的特殊的选民，其他的外邦人跟上帝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我们今天活了多少年就是多少年，我们能得到什么就是在这，将来我们没有盼望。可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因为他钉十字架，所以现在这样一种仇敌的关系已经和好了，已经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盛。所以他说，他作为一个使徒，这个奥秘是以前所隐藏的，是没有人知道的，现在借着神的启示把这样一个真理告诉了这些使徒，他非常的兴奋。他来到哥罗西，来到那个外邦罗马帝国的很多的城市告诉他们说，哎，今天这个奥秘已经被显示出来了，我们要传扬你我们现在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上帝在这些外邦人的里边的奥是何等的丰盛耶稣基督成为你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盼望会实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们要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 来劝诫，来教导，把每一个人将来在神的面前 present 成为一个完美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把他这些人都带到上帝面前，说：“上帝，这是我们去传扬福音啊，在训练他们，这是结果。这些人是完全的、完美的，呈现给上帝，呈现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听了这样的福音以后，我们应该是非常的兴奋，是不是？我们应该是非常的高兴。我们应当有能力，有这种信心啊，有这样一种从神来的那样一种喜乐，那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可是事实怎么样呢？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美国的教会的状况是什么样。在所有的美国的教会有大概38万5千所，不到40万所教会啊。所以教会里边有2%的教会呢，超过200人；90%的教会呢，只有90个人以下。所以我们这教会150个人参加聚会已经不错了哈，我们这是全美国 top 2%。所以难怪有的牧师还挺羡慕我们，说你们没有牧师，可是你们教会还蛮好的。有教会有牧师的教会只有90个人，有这个0.5%的教会是有这个所谓的超级教会。这教会我们各会有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啊。14%的教会有增长，但是只有2%的教会是通过传福音，通过带人信主产生了真正的增长。也就是其他12%的教会呢，只是那些基督徒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哎，他们有一个挺好的一个讲员，他们的牧师很好，所以每次礼拜天都很好，所以大家都跑到那边去了啊。原来他是别的教会的，现在跑到这个教会来了，所以是这样的方式来增长。12%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增长啊，只有2%的教会呢，那个有真正的增长，而且是通过传福音的增长。那么80%的信徒，他们说他们透过礼拜天的敬拜，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们看看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怎么样？9%的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经的世界观。这圣经的世界观有差不多8个简单的问题啊，圣经是不是神所启示的？有没有绝对真理啊？有没有天堂地狱啊？耶稣基督是不是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啊？这么很简单的一些问题嘛哈。可是你要知道，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答得不对，都说明他们这个思想观念还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观念，还有很多的问题在里边。很有意思的是，他们首先把这些问题呢，这8个问题呢，他们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设备，一个调查，先给牧师，所有的美国的牧师来先回答，结果发现美国的牧师里边有51%的牧师回答的正确，所以他们有正确的圣经的价值观。然后呢，他们把这些问题呢拿到这个由这些回答的正确的这些牧师所牧养的教会里边，让他们这些他们所牧养的这些信徒来回答，结果发现7个里边只有1个人是有正确的圣经观，也就是你每天都来接受他的教导，每天都来做礼拜，是他的会员的那些人里边，7个里边有6个还没有这个最简单的这些问题还没有那个调整过来啊。基督徒的问题啊，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差不多，以前是50%，现在大概还要高一点哈。平均来说，基督徒奉献3%的收入来给教会，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些人那个奉献的非常 sacrificial 的这个donation， 十的人左右的人有十分之一的风险，然后我们的子女呢，85%的小孩子啊，信徒的子女会离开教会，90%的教会成长起来的这些孩子，当离开教会，他们基本上不会再回来。从过去的经验看，大部分都是不会再回来。我们对基督徒对世界影响有多大呢？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参加一次那个华盛顿的游行哈。我跟陆永明、Mary 还有潘弟兄参加那个反对同性恋那个游行，跑到那个最高法院那边，你发现我们的人数比那个同性恋的人数稍微多一点，都是多一点了哈。但是那个主流的教会都没有了哈，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都没有，基本上都是亚裔的教会比较多一点哈，举起牌子啊什么，在那里喊叫。同性恋的人少一点，可是你可以发现他们比我们组织的很好得多，他们的声音都非常的一致，他们的牌子每个人身上都有牌子，然后呀，他们组织的比我们要好很多。所以我们说那个上帝的那个家庭的设计是一男一女，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发生影响？哎，他们通过了。所以我们将来你会发现那个会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都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最大的困惑啊，他们说如果这些基督徒他们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话呢，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就在他们看来这些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也许我们还相信，他们说你们根本都不相信。另外啊，这个教会的纷争的问题，我们通常为了教会唱什么歌啊，用什么音乐啊，用什么地毯的颜色怎么样啊，然后桌子怎么放啊等等，这些事情吵来吵去啊，更不用说什么浸信会、什么长老会、什么阿米尼亚派、什么加文派、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等等，反正这些问题大家都吵来吵去。基督徒，而且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上帝哦，很厉害啊，以上帝的名义都是，这个吵起来就是真的是很厉害，在我世界上的人都看不到的。我们都有很多经历哈，所以教会在世界上人看来有点像一个，远离一点，不要讲得太难听了哈，离你们远一点。这个教会怎么样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怎么样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将来怎么样呢？怎么？好，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知道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第16章的时候，那个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啊，到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他们做一个小小的退休会。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嘛，耶稣问那些门徒说，人家都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那个以前的先知当中的一位。耶稣说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啊？我们都知道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讲对，这把认错了耶稣的身份。耶稣说，我告诉你，这不是属血气的人告诉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告诉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是什么？这个磐石不是说彼得，这是彼得所认识到的这条真理，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来拯救世界那一位，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那位永生神的儿子。因为彼得认识到这一点，耶稣说就这个磐石，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样一个磐石上。所以教会是谁的？耶稣的。教会是谁的主意？耶稣的主意，对不对？要把这个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而且阴间的门，他原来的意思，阴间的门 不能抵挡他，阴间的门不能抵挡他，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属于魔鬼的，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像那个战场上一样啊，那个防守的一方挖了很多的地堡，挖了很多的碉堡，修房了很多很多的工事，要防止那个进攻的一方来攻击他们啊。可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就耶稣带了那个12个人嘛，哈，就那么几个人啊。耶稣说：“我要建立教会，这个教会要像那个在战场上攻击敌人的那样一个军队一样的，有一天会混扫整个世界，阴间的门没有办法抵挡它。”啊，我们从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看不大出来，觉得好像大家彼此来打来打去，所以他打不过你，不是这个意思。是说阴间的门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天国的扩展，谁是进攻一方，谁是防守一方，但是教会是耶稣的这个所建立的教会是那样一个进攻的一方。你能想象一个在战场上哈，一支军队能够横扫千军，能够把那个阴间的那把那个抵挡的一方整个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这是耶稣的这个观念。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今天的状况来看，非常的失望，非常的 disappoint。 是耶稣讲的不对吗？我想至少我们可以说耶稣讲的话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时期是验证过的，对不对？就凭那么12个人带了120个那个基督徒，从那个五旬节那天开始，30年的时间把福音传遍罗马帝国，300年的时间把罗马帝国给攻陷了。你们有没有知道 termite？ 你们都知道哈，买房子的人都知道 termite 白蚁啊。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不晓得太太怎么知道这个白蚁要 termite inspection， 应该我说 termite inspection。OK， 那就那个 termite inspection。然后过了好几年以后，那个房子边上又出了一些小黑蚂蚁啊，什么其他小虫啊，他又讲起来了啊，我们要那个赶紧请人来帮我们再 inspect 这个 termite。那个 termite 很厉害的哈，我们知道哈，就是你知道那个你买房子的，你一定人家会告诉你，然后叫你说要做这个检查啊，然后你的那是 firewood， 那是烧木头的，那是烧什么 fireplace 那些。那是小木头，你不要放在房子旁边啊，那里边有白蚁啊，会进到你的房子里来。那些白蚁是什么东西呢？是小蚂蚁哈。我们那个请那个第二次请那个 inspect 的人来了以后，哎，给我们做了一些检查，然后我就跟着他啊。他说你的房子里面还好没有，但是呢，在你那个压的那个最边上的那一堆那个 firewood 里边，哎，真找出来了，看看一个个小胖胖的小蚂蚁在里面。这小蚂蚁很厉害啊，他们不做别的，他最喜欢吃那些木材，我们的牙齿都咬不动啊，都是硬邦邦的，有没有水，哎，他们吃了以后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在里面很 happy， 我看到了，对，然后每一个吃完以后就生了以后，哎，带着他们继续吃完以后再生一段时间以后，就把你的房子里面的木头全都吃光了。上帝讲那个，当然我们这个比喻和你们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那种的这样一种能力，那样一种方式啊，基督徒当时就是这样子，300年的时间，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罗马帝国，哎，整个里边整个给改变过了。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有这么多的说50%的基督徒，怎么其实也是有美国要只是大的复兴，对不对？对美国造了很大的影响，哎，把福音从美国从欧洲啊传遍了世界。传遍了非洲，传遍了亚洲，传遍很多地方，所以上帝的国是有能力的。那今天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今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好多东西我们失去了。我们先看看耶稣的意象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8节啊，那是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了，就要离开那些门徒啊，就要升天了。他已经复活了，已经给他们讲了很多。可是这些门徒还是糊里糊涂的，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 我们就等了半天了，我们要把这些罗马帝国人给赶走了，我们要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了。耶稣说，你不用问这个问题了，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呢，你在等着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是要把这个啊，这批人这么少少的几个人，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再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这个他们的邻居，然后直到地极来做为他做见证。我们也根据这个，我们今年教会做了一些思考，做了一些讨论，我们确定我们的意向是建立一个基督信仰为根基，充满爱、接纳和希望的社区。我们为耶稣做什么见证呢？耶稣要的见证是什么呢？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接纳、充满了希望的这样一个社区啊！耶稣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那些啊税吏、那些妓女啊、那些长麻风的、那些人不要的，耶稣接纳他们，爱他们。耶稣跟那些门徒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人家就可以认出来了啊，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是一个充满盼望、充满希望的这样一个社区。耶稣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从我们身边开始啊，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当耶路撒冷建立强壮的时候，哎，有一批人可以分散到别的地方去啊，从别的地方再强壮的时候可以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一直直到地极。然后教会的使命，在那个马太福音28:19-21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通过那个大使命，我们也得到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哦，所以我们那个 CCBC 就是我们的那个教会的使命，就是领人归主、建造门徒，使他在凡事上顺从基督，并能够同样建造新的门徒。这是我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要为他们施洗。所以我们说要带人归主，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别的基督徒啊，从别的地方转来到这边啊，这个我们当时我们是欢迎，我们是大家一同来建造，我们很喜欢。我们很多的那个其实土生土长的基督徒很少，我是其中一个土生土长真正在这里受浸成长的人很少。大家从别的地方来，我们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信主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同的来建造，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要建造门徒，然后要传福音，带新的人信主。要建造什么是门徒呢？这个地方其实在这个大使命里边啊也有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说是他在凡事上顺从基督，而且呢要一同建造新的门徒。一个门徒他是不是成熟了，就看他可以不可以再建造别人，要不然我们没有标准。这个地方耶稣讲的，你要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光那几个使徒行不行啊？当然不行了，对不对？要所有的人来参与，那每一个人都要成长成熟，而且哎，你成熟了没有，哎，你能不能建造新的门徒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什么是意向、什么是使命不是很清楚，到底什么是意向、什么是使命，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我看到那个有一个比喻很简单，说什么是意向呢？什么是使命呢？使命就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就是你天天做、天天做，做到一个时候，哎，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意向。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要出去 vacation 了，我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开车。啊，太太说哦， 开车吧，我就上去就开，吭哧吭哧开。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呢不是我的，是那我太太规定的，太太说要去 Ocean City， 那我们就开开开开到 Ocean City， 说要去 Deep Creek， 我们就那个是意向啊，就是啊，使命就是你每天专注的要做的那个事情是你的使命啊。意向就是说你做过一段时间以后，哎，到了那个地方，那个远景啊，有的人叫做景愿啊。所以我们首先来回到上帝到底我们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这个没弄清楚的话，我们可能白白的忙了半天没有什么果效啊。那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建造门徒，把人带来信主以后，我们就要建造他，使他成为一个门徒。那门徒到底，我们讲门徒是在凡事上顺服基督的人，那比较不是特别具体啊，有一个更加具体一点的一个定义哈。啊，这是那个叫 Real Life Ministry， 他们所定义的，他们从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那里出来的，说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原来的意思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所以第一个门徒是要来跟从耶稣的人，要来跟从耶稣的人。耶稣召他们是门徒的时候，首先他说你们来跟从我，跟着我。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哎，两个门徒就跟着他们看到耶稣，四使约翰说这就是，他们就跟着去了。他们就说耶稣那个先生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那天就跟耶稣住在一起。耶稣要他的门徒们都跟着他啊，做一个简单的计算，那些门徒不是只是跟他一下，好，他们每天都跟着他啊。假设你啊，他们跟他一起同吃好，同住啊，他们耶稣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耶稣要讲道了他们就帮着搬桌子搬椅子啊，耶稣要给他们吃午饭了啊，他们就端盘子端拿碗啊，就这些事情。开始的时候有人做一个简单的那个估算，说如果说他们一天跟着耶稣是15个小时啊，有八九个小时睡觉嘛哈，一个礼拜假设只有4天的话啊，那有些彼得啊什么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礼拜天说我要放假了回去看看太太，所以一个礼拜按照4天来算呢，差不多60个小时嘛哈，一年3000个小时。3年下来，就算3年吧，简单少算一点，有9000个小时和耶稣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放假啊，我给他们出差，所以你们去2个2个的出去传福音吧，啊，不过出差是没有出差费的，也没有午饭费，所以你们到一个地方以后，看哪家比较好，你就住在那一家，等到传完了以后你再离开，啊，所以有的时候耶稣会派他们出去一下，所以。是来跟从他的人，耶稣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第二个，他们是被耶稣所改变的那些人，他们的耶稣跟耶稣时间长了以后，哎，这些人你不要看他们跟着耶稣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他跟着耶稣不只是说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着到哪里，他们想哪一天耶稣那个推翻了，带着他们推翻了罗马帝国以后，哎，他们做个什么宰相什么部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人物哈，那个雅各和约翰他们跟耶稣是亲戚嘛哈，所以他们就有点开后门，找他妈妈，再找耶稣的妈妈，然后再跟耶稣讲啊，我们以后你得了国的时候，我们一边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意思就是左丞相右丞相哈，他们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可是呢，耶稣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啊。我们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心意更新，他把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野心家，一种叫做什么被招的人，对吧？野心家就是他 其实我们都是野心家哈，都是野心家，都是我们不管信耶稣也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嘛，我们的以后也比较成功一点，那个上帝保佑我们，那个各方面都很好啊，所以我们都带着各自的野心来的。但耶稣要把你变成一个被召的人，所以有些人都被慢慢的改变过来了，他们慢慢的就是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他们看看，哎，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给我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给我的目的我怎么做等等等，他会认真的去来每做一个决定，哎，每平时的生活当中他会这样去想。但是有些人是改不过来的，像犹大最后说，算了，既然我 你也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这个当官的指望也那个也断了，我就索性把你给卖掉，卖30块钱。啊，门徒是一个委身于基督使命的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原来都是要得鱼嘛，我们都是要我们的 business， 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地位，也是说那些技巧什么之类都还是有用的哈。但是你改过来以后呢，啊，你不再是得鱼了，你是来得人，来建造神的国度，来使更多的人来跟随主。所以一个成熟的门徒是一个委身于基督使命的人，他不再是以自己的使命为使命，不再以自己的想法，不再以自己的目的，他们看耶稣到底在我身上有什么怎么样的使命。最后一个是一个门徒是一个彼此建造并且建造新的门徒。耶稣要我们去到使万民做门徒，那就不是一个光成为一个门徒就可以了，你还要建造别人。你刚开始的时候被别人建造，等到一个时候你成熟了，你就开始培养，开始建造别人，使得他能够成熟，他不光在凡事上那个委身于基督啊，并且他出去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可以建造别人成为一个门徒。那我们看那个今天我们的教会问题就在什么地方？简单啊，这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哈，我学来的啊，了解到就是说今天我们教会问题在什么地方？看看有三种不同的教会的模式啊，其实主要是两种了，就是前面两种其实差不多一种，但是有一点还是有些区别。第一种叫明星牧者式，那个牧者很厉害的，像明星有讲道啊非常的好啊，有很好的组织能力，他们的音乐也非常的精彩啊，那个敬拜非常的热烈。啊，并且做得好的时候，那个牧师有自己的广播节目，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啊，建立一个很强的一个组织的架构，所以这样的教会，啊，他们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周末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他们的教会来敬拜。那这个教会的最主要是建立在这个牧师的个人的这个 attraction， 个人的特质。个人的这个领导能力啊，所以因着这个牧师非常强，所以这个教会建得很好，有很多的人啊，当然他也造就很多的人，所以不光他自己很强，他建立起来的那个啊师班也好，他的领导那个其他的副牧师也好，其他的那个服侍的那个这个 ministry 也好，他的等等关怀的那个，甚至有些小组什么都做得很好。所以这样的牧师教会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有好几千的上万的那个信徒，所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教会。另外一种叫牧养式啊，牧养式也是一个牧师，但是这个牧师的能力没有刚才讲的那个明星一样的那么好，哎，他很认真的，他很专注的在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啦，家庭夫妻有什么争吵啦，牧师就来了啊，有的时候小孩子没地方去了，送到牧师家，反正牧师是没有像我们要上班没办法，那也就送到牧师家去了啊，机场什么要接要送也那个牧师也跑去了啊，然后有的时候 在医院里边生病了啊，进医院了，牧师一定是跑去的啊，师母一定也跑去的，所以很辛苦，这个牧师真的是每天都非常非常辛苦，一天24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时间啊。也这样的牧师啊，他也到时候没办法了，这个 burn out 了，人数到一定程度他就不行了，他的能力真的有限嘛哈，最多的上限是多少人，他能照顾多少人？90个。为什么？因为90%的教会是90个人以下嘛。啊，这是简单的估算哈，就是他总是有个极限。当然有些人很厉害啊，他可以牧养很多。那我们读那个记不记得读那个叫什么啊？韩国一个赵庸基牧师，还又年轻又力壮，又那个时候还没结婚，他那个牧养2000个人，凡事都要自己做。那个受尽，每一天几十个人排在那受尽，他一个个给他们受尽。到有一天，他突然昏倒了，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躺了就是10年。啊，他后来说，凭我的这个努力，再努力，我最多能养500个人，要我牧养2000个，所以他就倒下了。哎，倒下了以后，那个上帝就利用那个时间来帮助他。哎，他就在回想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是那个耶稣的时候，那些教会一天就有3000个人受浸？他怎么搞的？他们也能 survive？ 他那个彼得也没死掉，约翰也没死掉，哎，大家都过得很好。突然，那个上帝就提醒他，那个在《使徒行传》第2章，啊，那是啊。门徒在家里在教会彼此的团契彼此的服侍一同的建造，他开始想到，哦，开始建立小组，把那个教会分成20-30个人一个组啊，那个每个人啊，每个组让一个人来牧养。那就跟执事会讲了，执事会心想，你自己牧病倒了就算了，赶紧走路吧，还要我们来当牧师，我们来帮你做。所以他们不同意，后来好多姐妹愿意做，那就开始从姐妹开始，一步一步，他们那个教会后来成了，后来80-90万人，他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小的分出来就没法算了哈，他们就是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OK， 那就讲，这是第二种的哈，这第二种的教会呢，这前面两种教会是差不多的，其实差不多的，我们有的时候希望那个。找一个牧师希望是第一种的，盼望心里盼望是第一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第一种的经常都没有嘛，就是第二种的我们也接受，所以我们通常是教会里找牧师通常就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教会呢，以这个牧师为中心的啊，我们的信徒到这里呢，主要是你每个礼拜天来就可以了嘛，啊，有些奉献来参与祷告会做一些事情就很满足了。那教会弟兄姐妹们没有被真正的牧养，没有被真正的培训，没有真正的有人在你身上投资，把你变成一个从一个初信的信徒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可以带领别人可以牧养别人啊，没有在你身上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要求，更没有什么训练。所以你说刚才那种情第一上来讲的那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你可以发现耶稣也是这样的，他出去讲道很多人跟着他的，可是那些人呢，后来跟踪他调查他的也有，跟他那个抵挡他的也有啊，跟他辩论的也有，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那喊口号的那些人也有，好多都是他的我们简单说那个他的教会里面的人哦，对不对？但是他真正投资的那些人就不一样了，那些人就起来改变了整个的世界。那是跟随的人通常都是因为没有人把他们塑造起来。那好多时候那个那第三种我就简单讲一下时间的关系，第三种就是叫军队式的。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讲到耶稣说那个阴间的门不能抵挡教会的扩展，对不对？那是一种军队的观念，军队的概念，那是 既然是个军队，那就要从军队的装备、军队的结构等等等等训练，然后支持等等，全都要按军队的模式了。咱们看军队的模式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我到网上简单查了一下啊，这是一个连，这是一个通常的那个每这个一个军队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是一个连的结构。这个连下面呢有四个排，每一个排下面有三个班，每个班大概有九个人左右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专门是武器装备的哈、啊，一个排，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这个里边，那这是个那再朝上啊，再朝上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团。团下面有四个营啊，这个营每个营下面有四个连啊，这个是这个红的连呢，是刚才讲的是刚才那个叫 rifle company， 就是那个拿长枪的那个连，还有一个是有重武器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连是专门有那个反坦克的那个装备啊，有那个有cannon 那个有那个炮啊，有那个服务的那个连，所以它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你可以看到什么？真正战斗的地方是什么？战斗的组是什么？那每个班嘛哈，每一个班每一个八九个人，那么这是一个战斗的团体，那这个团体他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这几个人就是倒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同的训练啊，他们可以啊到好多不同的小的地方去，那是旮旯里边，那是碉堡里边，那是那个 building 里边，有什么问题他们都跑去。而且呢，这些人是同生同死。那个美国做一个调查说，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人他们可以卖命呢？他们在战场上卖命，他的动力是什么呢？有人我们中国人肯定说为国家为族为什么民族什么，在美国不是的，他能够卖命是因为旁边那些人，那个九个人里边那其他八个人也肯为他卖命，当他负伤的时候，什么人把他扛下来？他的战友。当他死了的时候，谁把他的尸体背回来？是那些人，所以他也这样做。这是个战斗的团体。那作为一个连长，作为一个将军，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要把这个结构维持好，他要把这个下面的每一个结构，每一个人，他最主要的保证是要使得每一个战队小队这个班能够有武器，能够有装备，能够有训练，当他们那个受伤的时候，有人去管他们。他的任务是这个，他的工作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打仗让别人看着，这是个军队的一个结构，所以他要提供足够的训练，是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打仗。我们今天那个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叫出训造就班，我们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是在一起读圣经啊，然后教他们一同学习灵修啊，一同来敬拜啊什么的。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说，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彼此学习怎么样传福音。传福音，那么我们有一个叫五大奥秘，就是传福音它有五个步骤嘛，五个方面。我说好了，你们现在着对厮杀。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们就是先把其中的一条，比如说什么是罪先我们花个五六分钟把它读一读，然后我先给你们讲一遍怎么样来 present， 怎么样来讲，然后你们就两个人一对，两个人一对开始讲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听，然后给他一些批评，然后另外一个人讲，这个人听。我一开始的时候挺难的，这个传福音从来没讲过哈，但是过了几次以后，大家现在挺好的，学得挺好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那个以后你有同事有家人信主，你不要说我们教会有一个慕道班，我把你带到教会好不好？当然也好，但最主要是你自己的责任，你先跟他讲嘛他如果愿意信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你把福音跟他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教会里边我们是要去培训去装备 然后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受了什么样 苦难等等，需要人来照顾。有些人信主了，可是呢他信主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家里有很多的问题，或者他生病了或者什么的，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上帝感动他，他那个时候他本来都不信的啊，你们是基督徒，只有没有用的人才信耶稣啊，软弱者才信耶稣。后来发现他也软弱了，他也要信耶稣，你带他信了，可是你这个时候怎么样，要帮助他，要教他怎么样，帮他祷告，带领他，教他怎么样来调整他的心态。他有些困难，有些那个纷争，有些什么，教他怎么样来处理，帮他祷告，跟他解决，这些都是要去做的。这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通常是怎么样？好了，你信主很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了。下个礼拜你继续再来上课，再来做礼拜啊！你做礼拜，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相信上帝了，上帝都帮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上帝当然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可是上帝是好多时候是通过我们来做的，啊，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工作 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你做的部分，你作为一个带人信主的，你作为教会的一个同工，你要帮助他，这是你要做的部分。还有一个是他自己要做的部分，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最后说算了，我还是要坚持我原来方法，那你也没办法。当然还有一个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说，只要上帝跟你，你一信耶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样一个，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了，我就最简单的来，把这个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哈。好了，那你讲了三种模式，哪一种是符合圣经的？还是你自己在那想想的？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这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了这个中文以后，你也看不大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不错，我们要成全圣徒，要各尽其职，然后建立身体。耶稣的身体是谁来建呢？好像不是很清楚，我们看一下英文怎么讲的。他讲 some pastors and teachers， 就是讲前面这些使徒、先知什么都讲过了哈，还有那个是 pastors and teachers for the perfecting of the saints，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perfecting of saints unto the work of ministry， unto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所以这些 unto 是谁去做的？是后面这些人做的，对不对？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这个这些人被完备，被建造起来，然后建造的这些人呢，他们去做这样一些工作。我今天没有，本来我要讲这个门徒训练的四个阶段，怎么样在小组里边，在这个 group 里边，使得一个基督徒他从开始信的时候变成一个它有四个阶段，一个叫 infant， 就是个小 baby， 另外一个就是说 teenager， 就是一个少年信主的那个基督徒，但是他是个少年。第三个是一个属灵的 第三个是属灵的年轻人，他关心别人的需要，那他开始参与服事，但是呢他还有一些缺乏，最后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在这个小的战斗的团体里边怎么样来建造，教会怎么样来建造这些团体，怎么样来使他每个都能够 function， 怎么样是来为基督得到城市、得到乡村、得到我们的家庭、得到我们的学校。这个不是我在那乱讲的哈，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些教会，刚才我不是讲了有 0.5% 的教会他们是 super church， 他们是 mega church 大的教会。大家也许知道那个Charles Stanley， 好多人都听过他的广播嘛 ，Charles Stanley 哈，很喜欢，对不对？我现在不是讲 Charles Stanley， 我是讲他儿子叫 Andy Stanley。他从1985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年纪还比较轻，在 Atlanta， 他年纪现在也不大哈，大概跟我差不多大。 在他那里开始一个教会，现在多少年？18年。他有到去年，他写了一本书，他写了好不少书了，还有一本最近这本书叫《又深又广》（Deep and Wide）。他已经有33000个信徒，而且呢，他建立了25所教会，在25所教会加起来有15000个信徒。另外一本书我在读的叫叫什么 Real Life Ministry， 也是一个他在那个 North Dakota 那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的地方，8年的时间从4个家庭开始，8500个人，他整个的 community 才30000人，30%人都在他的教会里面。上礼拜四我听一个，因为美国现在有一个叫 Small Group Network， 他们每个月要开一次那个全美国的联网会议，你可以自己参加上去听他们讲，你只是不能发言而已。那个牧师他在那个 Dallas Texas 那边，他去的时候那个教会180个人，像我们现在差不多，现在他们有10000个人。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200个 group， 他们要做一些调整啊，这些整修，然后把那些 group 呢，有些做一些调整以后呢，变成只有90个 group， 90 group 大概 size 不晓得多少，大概1-2000人差不多。现在5年以后，他们现在是10000人。所以上帝给我们建造的这个模式，在今天的美国很多地方哈，包括我们更不要讲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有3500个小组已经在那里 work。那我们怎么样来做？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我把时间就我讲到这里，把时间交给潘弟兄啊，谢谢大家。